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的资深会员儿科医生王耀明。王耀明医生呢，在法拉盛社区已经服务了超过30年，他现任法拉盛华商会的会长。王医生呢，积极参与亚美医师协会基金会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的各种活动。最近呢，刚刚参与了一场针对亚太裔少儿心理健康的圆桌会议，分享了许多深刻的观点。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邀请我们的王医生，可以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深入探讨一下儿童心理健康的议题。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已经了解王医生了，我们还是想请王医生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王耀明医生，我在法拉盛开业从1996年到现在，所以是28年了。我在这边呢，主要服务的对象呢是我们亚裔，更多的是华裔的小孩和青少年。
谢谢王医生，很感谢您介绍了一下自己。第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王医生是位非常有经验的儿科医生，那从您过去的一些经历来出发，您是如何看待目前亚太裔社区，尤其是华人少儿在心理方面的挑战呢？您有没有认为有一些我们急需关注的一些问题呢？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儿科医生主要的工作的重点通常呢都会放在比如说小孩子的卫生保健、防疫针和生病的时候呢都要做一些处理，比较少见的是对心理问题这方面的关注。通常我们亚裔尤其是华裔啊，内向的人比较多，家长也比较忙碌，所以呢很多家长和子女的沟通呢是有些缺陷，再加上新移民语言啊、文化各方面的习惯不同，所以呢对这个心理健康这方面是有忽视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是没有注意到一些微细的这些迹象，没有及时的去就医，或者是有些人呢他看到一些迹象，但是可能我们叫讳病忌医，他就不愿意跟医生提起，这样造成了就是说比较更大的这个问题。有这些情况呢一直在社区里面有，但是呢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然后在这新冠开始以后呢这些问题有加剧的现象。
谢谢王医生，您刚刚提到了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这些更多孩子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出现了更严重的一些变化。那想请教您的是，在您的日常诊疗中，您通常会如何帮助孩子们来表达或者理解他们的情感呢？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方法，您可以更好的接触到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呢？
我们通常是这样子啊，就是如果家长要是带小孩来，不管是做普通的年检或者是生病来看诊，我们通常呢很多医生都会直奔主题，就是说哦，你今天是来1岁的体检，好，1岁呢需要打什么针，然后呢需要抽什么血，或者去进行视力检查、听力检查，这些东西呢我们都是按部就班，都熟能生巧的。如果病人来了是说小孩子发烧、喉咙痛，我们也是会针对家长的 complaint， 然后直接去检查他的喉咙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原因解释他的发烧。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也发现到有些小孩来呢，他没有很明显说是有什么问题，他给你一个很，我们叫很 vague， 就是很模糊的一些 complaint， 一些投诉，就是说什么呢？觉得不舒服，或者说觉得头有点痛，肚子也不舒服，或者是不想去上学。遇到这些情况呢，我们医生通常是会有点头痛，因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病患啊，他们 如果有心理上的疾病，他有些是会表现在身体上的这个 complain， 他总不能跟他爸爸妈妈说，哦，我不开心了，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医生，几乎没有人这样做。所以我们做医生的来说呢，我们除了一些很明显的一些病人来的这个目的之外，通常呢我们也要，只要你想到你就会问啊，比如说你会问到他，那小孩在学校的这个成绩怎么样啊，有没有朋友啊，他的业余时间做些什么啊，其实你只要问，有些时候小孩子或者是家长他就会告诉你。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呢，我们医生呢要 take 一个 leading role， 就是说去发掘这些问题。
你说的特别好，就是您除了关注小朋友的身体健康以外，也会关注他们的一些心理的一些健康。那在您接触的这些患者之中呢，有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华裔社区依然会有这种 stigma， 就是有这种污名化对于心理健康疾病，那您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华裔家长对心理健康的治疗存在一些误区呢？那您认为哪一些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误区，这些不是很好的传统观念会对孩子的心理发展带来一些什么样负面的影响呢？
我们亚裔尤其是华人的家长呢，对小孩的心理健康这方面呢其实是重视不够，有些呢是缺失，是他们自己缺乏了解。因为大家都知道华人很多这个新移民啊，来到一个新大陆，文化的习惯、生活的习惯、语言的障碍和这个工作上面的压力啊，自己的精神上也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在能够为这个工作打拼，要给这个小孩子呢提供一个 shelter， 一个房子住啊，有好的这个食物啊，很多家长觉得这样子就够了，其实是很少去跟小孩子讨论他们的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有些呢是不知道，有些呢是不愿意去谈，久而久之呢小孩子也不愿意跟家长讲他们有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小孩子说，哦，跟家长想去谈一谈的时候，家长就说，哦，你好像不去认真学习啊，不去克服困难，总是怕苦啊，怕累啊，不去理解爸爸妈妈多么辛苦。所以这样子的时间久了以后，小孩子跟家长之间交流呢就受到这个阻碍，有很多小的问题呢就是慢慢变成这个大的问题。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有一些小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从他在小的地方去解决的话，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大的一些问题。那下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的是，除了我们家长有一些误区以外呢，那如果说一个孩子，就是我们华人社区这种移民家庭的小朋友，他们真的需要寻求心理健康支持，他面临一些什么样子的挑战呢？因为在我们平时接触的很多患者的家庭，他们的家长就会投诉说心理医生太难约了，有的时候要等很久，或者他们讲这个心理医生不收我的保险，心理治疗费用太高，就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您有没有听说或者说您看到我们社区面临的这些挑战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几年来就是 COVID 以后，因为小孩子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有一点大爆发啊，我想因为是跟这个几年这个 COVID， 然后很多这个小孩子在家里上学啊，不去学校，然后呢本来就不太愿意跟人打交道，这样子的话呢就更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所以没有跟同伴一起玩耍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造成的没有问题的呢开始有问题，有小问题呢变成大问题。所以呢由于这个我们社区对这方面呢其实认识呢慢慢也有重视起来，所以有些家长比如说他发现小孩子有问题，他开始去家庭医生啊或者他们小儿科医生再来看，说到小孩子哦，现在在学校的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成绩下降啊，或者学校老师有投诉说小孩子在学校不跟人交往啊，然后带来这个小儿科医生或者是家庭科医生来看。其实作为小儿科医生和家庭科医生，我们也很纠结，为什么呢？因为本身我们很多人在做这个住院医生训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心理健康和这个精神健康这方面的这个培训呢，我觉得是不够重视。 啊，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这个训练呢，如果自己没有以后多学习呢，其实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也不是很足。当病人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呢，每个医生都很忙啊，每天忙着看耳朵发炎啊、喉咙发炎啊，看这些问题，所以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坐下来耐心的听病人讲他们的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再加上我们因为这么多年来整个社会包括到我们这个社区对精神卫生健康方面的这个重视不够，所以导致了就是说这方面的人才呢很匮乏，不用说是双语的了，就是说讲英文的心理科医生和这个心理治疗师咨询师人很少，那讲双语的呢就更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也是跟我们的同行讲，就是说我们作为医生、小儿科医生、家庭科医生我们自己呢可能也需要多做这方面的 re-education， 就让自己更熟悉这方面的这些训练，这样子呢可以至少在家庭科医生、小儿科医生的这个诊所里面可以做最基本的心理辅导。因为毕竟我们是小孩子或者是家长最信任也是看得最多的人所以从我们自己做起吧。
您说的太好了，我们也很期待说之后可以有这样更多的一些资源。那如果说现在有一个妈妈，我发现我的小朋友不快乐不高兴了，我怀疑他可能会有一些心理的问题，那我去找像您一样的儿科医生，您可以给他看诊吗？就是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讲的话。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听到了有很多就是像这种心理咨商的费用非常的高昂，然后他们又不能接受一些特定的保险，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是不是属实，您有没有听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患者他们给您有一些相关的抱怨？
这个是有。其实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儿科医生或者家庭科医生可能这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所以通常我给家长的这个建议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我刚刚讲家庭科医生和儿科医生是看这个小孩次数最多的医生，所以呢就是说家长和小孩对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信任因为他不信任你的话呢他更不会跟你讲，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大家第一个呢就是有了问题呢第一时间要跟家庭医生和小儿科医生沟通，约好一个时间说我今天来主要是要跟小谈一谈小孩子的哪一方面的问题这样子呢医生可以也做一个准备给你安排好时间，至少做最基本的把情况了解，然后呢看看这些情况呢你的家庭医生、小儿科医生可不可以解决，情况有多严重，然后呢有些情况需要跟学校沟通，更严重的时候呢那可能要送到这个心理科的医生呢就要帮你转诊到心理科的医生，当然有的情况下比如说很紧急的或者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我们还会直接就介绍病人去这个心理科的医院急诊甚至住院治疗，所以要看这个情况的轻重缓急，有些情况呢我们能够解决的我们会帮你去解决不能解决的呢也会按照一定的步骤去帮你进行转诊或者是急诊这样子。最后一个建议呢其实是给家长，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心理咨询的这个费用会很高，专业人员呢比较少，然后有些保险呢不 cover 这方面的这个服务所以要再找这个很多小孩子比如英文比较好一点的他们可以上网去约这些网上付费的这个心理咨询师，那有的时候这个费用确实是很高，一个小时几百块钱都不在少数所以呢就是说这方面的这个服务的确是很匮乏。作为家长我经常说家长呢其实你是小孩子最相信的人，其实你也是最了解小孩子的这个问题，也是免费的给小孩子，对不对？因为是你自己的小孩嘛。其实做家长说，那我没有专业的训练，我也不是专业的医生，我怎么能够帮助小孩子？其实很简单，我们从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其实作为父母，如果呢他能够在他很忙的这个 schedule 里面抽出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时间，每天跟小孩子谈一谈，问一问他情况怎么样，多给他们一些关爱。而不仅仅说跟小孩子的交流只是说你学校考试了没有啊，成绩怎么样啊，或者是夏令营报名没有啊，这些事情当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有一些呢 小动作，就是一些一两句话，比如早上说哦，你今天好不好啊，今天开心不开心啊，有没有到跟朋友一起玩啊。其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有一两句这样的话呢，让小孩子就觉得哦，爸爸妈妈除了关心我的吃了没有啊，穿了没有啊，学校成绩怎么样啊，他也关心我是不是 happy。 那这样子呢，小孩子他就会愿意跟你讲。其实作为我来讲，我觉得其实父母是小孩子最好的心理咨询师，也是免费的。
谢谢王医生，您讲的特别的好，就是我自己也是妈妈，刚刚我说了我之后呢也会对我的小朋友耐心一点了。您觉得小朋友多大父母就应该关心他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呢？
当然从一生下来父母对小孩子的关照就是无微不至了。亚洲人尤其是我们华人，好像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呢愿意抱小孩啊，愿意亲小孩啊，愿意跟他们多花时间陪他们玩啊。但一旦他们开始上小学或者是中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好像很多家长就是慢慢跟小孩子的这个距离就开始有一点隔阂了，觉得好像小孩子的教育就是学校的事嘛，我送他去上学，老师就应该是所有东西都是交给老师了，所以家长呢在这方面就开始忽视了。我是觉得就是说从小孩子的心理教育，最晚你不能低于小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就要开始啊，因为你只有从小就跟他培养一个跟他无话不谈什么都跟你讲，那这样子呢小孩子等到他快到青春期的时候，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小孩子很叛逆，如果你从小没有打好一个沟通的这个基础，你想到小孩子十几岁叛逆的时候再去跟他去说教，那他一定不会理睬你，所以我觉得越早越好。
您说的太好了，今天我也学到了非常多很宝贵的一些知识。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王阳明医生做客我们的纽约健康365的节目，我们也期待在线下王医生能百忙之中抽出您的宝贵时间，可以参加一些我们的 workshop， 跟我们的社区普及更多关于 public health 还有一些关于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些知识。我们再次感谢王阳明医生的宝贵时间。
好，谢谢主持人。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